新思路，新视角，新思维，发现不一样的世界，同样精彩。这就是叨叨来了。大家好，欢迎来到叨叨来了做客。我们上一期节目呀，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关于行为经济学里面的一些观点。我想啊，当你听完上一期节目，你都会发现在你生活中有那么一些非理性的消费。同样啊，我也希望你听完上一期节目以后，在未来消费过程中越来越理性，少花那些非理性的冤枉钱。那么如果啊，你对上一期节目感兴趣，那么我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公号叨叨来了，并且回复第二期，那么你就可以收听到上一期的节目了。好，广告就做这么多，我们接下来啊继续读书，再来一起看看《怪诞行为学》这本书，看看我们生活中啊还有哪些非理性正在潜移默化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吧。那么在讲今天的主要观点之前啊，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我相信讲完这个故事，我们分析完，你就会发现我今天想要给你讲什么内容了。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两个大发明家之间。一个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电灯泡的发明者爱迪生，还有一个呢叫做特斯拉。我想这时候你一定会想起那款风靡全球的电动车嘛。对，他也正是为了纪念特斯拉所做出来的贡献而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款车的。那么在特斯拉早年的时候啊，他是在爱迪生的工作室工作的，并在工作期间啊，他发明了交流发电机，这啊也是我们人类第一次接触到交流电。当时呢，特斯拉认为交流电啊是和远距离传输，在未来社会一定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场嘛。但是啊，我们的爱迪生却不这样认为，他甚至公开说啊，交流电这个东西很宏伟，但是啊，它却没有任何用处。那么交流电跟直流电相比啊，它俩其实是各具特点的。我想啊，我们的中学物理都教过我们，交流电啊它是周期性变化的。那么其实也正是由于这种周期性变化呢，它容易让人在碰到它的时候产生心颤，有可能呢会有生命危险。而直流电啊往往不会，直流电啊你碰一下就会闪开。而爱迪生啊也正是以交流电比较危险作为他的理论基础，来对特斯拉发起了大规模的攻击。我们来看看他的攻击策略吧。首先呢，爱迪生先找了当地的很多学生，给他们25美元每只的价格向他们收购小猫小狗。这时候啊，当地人发现很多人家所养的这些宠物猫宠物狗啊都丢失了，全部啊其实最后都是送到了爱迪生这里。我想啊，你都要问了，爱迪生难道要开宠物店吗？整这么多猫跟狗回来干嘛？其实啊，他的计划还是很残忍的。在每周六的时候啊，他会举行一场聚会，聚会呢会邀请当地的记者，还有一些比较有名望的居民。在聚会期间啊，爱迪生会用交流电把这些猫跟狗啊当场电死。爱迪生实验室的一个助手呢叫做布朗，他呢还举行过一次巡回的演出。他的演出项目啊其实跟爱迪生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电死的都是一些大型的动物，比如说像牛和一些羊。我想听到这里啊，那些热爱小动物的小伙伴们一定都快听不下去了。但其实啊，爱迪生做出来的攻击还远远不止这些。大家啊一定都看过一些美国的电影和电视剧吧，如果里面讲到死刑，那么一定会讲到一个工具，那么就是电椅。那么关于我们生活中的这个电椅啊，它其实就是爱迪生自主所发明的。据记载啊，人类第一次执行电椅死刑的时候，爱迪生请了很多记者，对整个执行过程进行了一次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报道是这样的，当时呢，这个死刑犯坐在电椅上，通了1000伏特的交流电，30秒过去了，这个犯人并没有死，执行人员不得不再次提高了电压。据说啊，这个死刑犯是活活的被烤熟在了电椅上。大家发现这里面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其实爱迪生他如果放到现在，那么一定是个很好的媒体人，做什么事情他都需要记者。关于这场闹剧啊，一直打了很久，最终持续到了1903年，爱迪生呢在纽约的尼科岛的一个广场上电死了一头大象。从这以后呢，爱迪生才放弃了跟特斯拉的一个斗争。而爱迪生在努力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就是交流电很危险。它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人们更安全的用电吗？ 其实啊，在这里面我来交代一个背景，在19世纪的时候啊，人们传输电力的时候，往往使用的都是裸线，没有我们现在所见到这些电线外面这层橡胶绝缘层的。而当维修人员在维修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发生意外。我看到一条记录，当时一个很年轻的一个电工，在纽约街头维修线路的时候，由于疏忽不小心碰到了旁边的一根电线，当场啊就被电死在了纽约的街头。而爱迪生他去宣扬交流电很危险，并不是给大家普及使用交流电的常识，而是为了告诉大家交流电很危险，大家不能用这个东西。这个危险的东西啊，就存在在你身边，交流电就在你头顶，大家啊都选择不要用它吧。那么你可能要说了，爱迪生到底为什么不能接受交流电呢？关于这件事的背后原因啊，我们稍后来给大家揭晓。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丹·艾瑞里教授他做过的几个实验。首先啊，第一个实验是这样的，艾瑞里教授呢招募了一群学生，让他们呢作为一个参与者。来去折一只纸青蛙，会给他们一人发一个指南，上面会告诉你如何去折一只纸青蛙。我们这些参与者呀，他都会很认真、很认真的去完成这只纸青蛙。当完成了这件作品之后啊，而艾瑞里教授啊，会让我们的参与者对他自己所做的这个工艺品呢打一个分，看看它到底值多少钱。这时候啊，平均价格是在25美分。艾瑞里教授呢，还请了一批没有参与制作的人，也就是算是裁判吧。他们对于这些制作者所做出来的纸青蛙的出价呀，平均是在5美分。大家发现啊，这里面的差距非常的大。那么可能你会说了，是不是由于这些裁判不公正？那么好，艾瑞里教授啊，还请了很多折纸高手，他们折的青蛙啊，相比这些所招募来的志愿者啊，他们折的效果要好很多。而这些高手所折的青蛙呀，我们的裁判给出的价格平均是27美分。大家发现什么了吗？很有趣吧？当你参与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对这件事物所做的评价呀是不同的，会有偏见。往往这个偏见啊，会让你觉得它跟高手所制作的东西是相同的水平。其实关于这个偏见呀，艾瑞里教授还做了很多的实验，在这里啊，这些实验我都不给大家一一来阐述了，我来直接告诉大家结论吧。那么，正是由于你付出来的努力啊，你对这个事物的评价就会有一些偏见，往往是偏高的。而当你努力的越多啊，你的这个偏高的程度也越高。但如果你由于努力它没有达成成功，你对它的评价并不会上升很多。这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它不单单的局限在我们的实体事物上，还在一些理论方面呀，也是得到一些证实的。就像我们说的，每个人都会有一把牙刷，而你只会用自己这把牙刷，不去用别人的牙刷，道理是一样的，会有一种嫌弃。而爱迪生啊，他正是对于他所拥有的直流电的专利有一种高估的偏见，而正是由于这种偏见啊，其实在他眼里面就容不下交流电了嘛。那么我想你听到这里，你可能要说了，原来啊，你上期黑了把经济学，这期啊，你搞了半天是来黑爱迪生的啊。其实不是嘛。那么我们站在现代的角度来看看，我们家里面的冰箱、空调、洗衣机哪一个离得开交流电？而我们的直流电啊，在逻辑电路中啊起了太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现在所用的电脑、手机、平板，哪一个又离得开直流电呢？所以说，它俩之间并没有什么完全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我们把它们的优点利用好，那么它都是可以造福人类的嘛。我们站在现在的角度呢，不能过分的要求他们当时会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不管怎么样，他们俩都对我们现代的生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我们再回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其实可能同样的一种馅儿的一种饺子，是我们自己包的，和是饭店买的，它的口味其实按理讲应该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吃到嘴里感觉的状态就不一样。我从小就会被说自己包的饺子香啊。其实道理就是这样，这就是由于我们参与过的事物啊，都会有这样一份额外的偏见嘛。而关于爱迪生对交流电的偏见啊，还有另外一个侧面的原因，我们也是先来看看艾瑞里教授做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呀，是关于酒口味标准的一个评价的实验。艾瑞里教授啊，选择了两种酒，第一种呢是我们常见的百威啤酒，第二种啊被他称为麻省理工特酿。我们可能要想了，什么叫做麻省理工特酿？其实啊，它还是百威啤酒，只不过啊， 它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向里面滴了一部分的意大利香醋。可能这时候你要想了，哇，酒里面滴醋，这个想法也够奇葩的吧？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毕竟我也没有尝过。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的实验吧。首先呢，他在酒吧里做了一个服务员，在他的托盘里啊，放着我刚才说过的百威啤酒和麻省理工特酿这两种酒，只不过啊，上面没有名称，只有 A 和 B 两个字母。也就是说呢，参与者他并不知道他喝的是什么酒。艾瑞里教授啊，在酒吧里找到了很多参与者，让他们分别品尝这两个小样。如果你把这两个小样品尝完以后，你觉得 A 好或者 B 好，你都可以啊，免费获赠一大杯的相对应的这款啤酒。那么我想，既然免费的从两杯里面选一杯，你怎么也会选一个你相对比较喜欢的酒吧？这个统计数据啊，可是有点出乎我们意料的哦。其实啊，多数人啊，他都会比较喜欢这个麻省理工特酿，没有想到吧？而这个实验结果得出来以后呢，艾瑞里教授又做了一个补充实验。他呢，在我们志愿者啊品尝这个酒之前，就会告诉你，我们的 A 啊就是普通的百威啤酒，我们的 B 啊是百威啤酒里面加了意大利香醋的啤酒。而当这个时候啊，大部分人在品尝麻省理工特酿的时候，都皱起了眉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会莫名其妙觉得它不好喝。那么这就是什么？其实这就是一种预期嘛。那么其实我们站在理性的角度来看看，A、B 两种酒，它俩的口味，不管我告诉你名称和不告诉你名称，它的口味都不会发生变化吧？但是为什么两次实验却得出来了不同的两种结果呢？其实啊，很简单，这就是由于一种预期。而正是由于这种预期啊，让我们其实在品尝之前就会对它产生一个影响。假设你开一家啤酒厂，你就是卖麻省理工特酿的。假设在你标签里面你不印出来里面加了香醋，可能它会卖得很好。如果你按照法律啊告诉他你里面加了香醋，我想啊，可能你都会影响你的销量。我们仅仅是站在实验的角度来说，可不是告诉我们大家要在我们生产的产品上面隐藏配料表啊，可不是这个意思。后来啊，其实丹·艾瑞里教授对于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现象，他还做了大规模的实验。我们最终可以得出来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也就是说，我们如果预期相信某个东西它是好的，那么当我们在品尝它的时候啊，那么就会觉得它好；而我们如果开始认为它不好，往往我们就会觉得它不好。所以说啊，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当你如果进了一家赝品店，即使他挂了一幅传世名画，我想你也不会觉得他画得好。那么你进了一家名画店，即使他挂了一个赝品，我想啊，很多人都会看走眼，也是这个道理啊。比如说，当你去看一部电影吧，如果在之前呢，你的朋友就告诉你这是一部好电影，你去看的过程中，可能你会觉得这部电影拍得真好。但是啊，如果你在之前就获得了这部电影的负面信息，当你坐下来再看的时候，我觉得你看的不是电影，而是里面的槽点了。我想我说到这里，你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深有体会的感觉吧。所以呢，关于我们的预期啊，其实还有很多相关的推论。比如说啊，你在家里面准备一些比较好的餐具，那么你请朋友来吃饭的时候，即使你手艺不太好，那么当你的朋友来吃的时候啊，他的心里呢，由于看到了这些比较好的餐具，多多少少其实啊，当他吃到嘴里，他会对你的菜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感觉的。正像我们开饭店一样，如果环境好，餐具好，我们吃到嘴里的饭菜它就是香的。其实啊，这里面也许有很大的因素，并不是跟口味有关哦。所以啊，艾瑞里教授还做过一个实验，也就是关于可口可乐跟百事可乐的。后来他得出来的结论呢，也基本上就是，其实大家啊，如果在盲测的情况下，大家可能更喜欢百事可乐的口味，但是呢，我们又知道可口可乐做的比百事可乐大，那么是为什么呢？其实啊，是我们更多的在认同它的品牌，也正是由于这样一种预期，让我们对这两个品牌啊产生了一个差距。其实啊，关于我们预期所带来的偏见，真是方方面面。比如说，当我们看球赛，我们支持的球队犯了规，可能我们会发现，当一场比赛 A 队的粉丝和 B 队的粉丝一起看的时候，可能中间会对是否犯规这件事情啊，大家都会争得头破血流。不管怎么样，犯规这件事情，我想应该是很客观存在的。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区别呢？正是由于他心里面的一个预期，导致了他会产生不同的一个结果。 其实我们人类的关于很多民族方面的偏见，也有很多来自于这里。那么我相信讲到这里了，一定还有很多小伙伴们对于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话不赞同，他肯定会说，你就在这儿给我鬼扯吧。那么我再很客观地跟大家讲一个关于医学方面的实验，这个实验可能牵扯伦理，但是呢，它到底涉不涉及预期，那么就由你自己来判断吧。这个故事啊，我们要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了。那时候呢，人们治疗心绞痛是采用一种胸廓动脉结扎手术。这个手术啊，其实已经整整流行了20多年了，每个人都认为它是有效的。在接受这种手术过程中，病人啊全身麻醉，切开胸腔，完成结扎，并且缝合。但是病人在3个月之后，他的心绞痛往往会复发。直到1955年，心脏病医生伦纳德·科布，他当时啊对这个手术产生了质疑，他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实验。关于这个手术可能牵扯伦理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不做评述，只看这个手术的结果。将他所医治的心绞痛病人分成了2组，A 组呢进行真正的手术，而 B 组啊仅仅是接受全身麻醉、切开胸腔并缝合。而大家猜猜结果怎么样？A 组跟 B 组的实验结果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在手术完成后的前3个月内达到了同样抑制心绞痛的作用。而3个月以后啊，不论是做的真手术还是假手术，都会同时复发。这也许就是由于期望给我们所带来的身体上的一些偏见吧。那么，其实我们来换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不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医生把我们的病人像生鱼片一样放在那儿，整整切割了20多年吗？荔枝 FM、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只要你在上面搜索"叨叨来了"并关注，那么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到"叨叨来了"的新节目。"叨叨来了"还有一个公共平台账号哦，你只要打开微信，搜索公共账号"叨叨来了"并关注，那么你不但可以收听到每期的最新节目，可以看到叨叨发给你的文章，同时你还可以点播你想听的话题，并且还可以跟叨叨互动哦。我们上一趴呀，最终谈到了关于我们的预期产生的一些偏见。那么我们回到爱迪生的那个故事，其实啊，特斯拉是比爱迪生小9岁的。那么我们换在爱迪生的角度上来看，特斯拉在他眼中啊，只不过是一个比他小9岁的，在他这边工作的一个毛头小子而已。你干出来的东西怎么会有我努力干出来的东西好呢？正是由于这2方面的偏见，导致爱迪生对于交流电简直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在他心中啊，只有他爱得很深的那个直流电。那么既然我们谈到了预期，其实我今天啊，我们才真正的触及了我们这期想要说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啊，我们真正预期想要的是什么？是这份薪水吗？我想啊，往往不是。那么在讲其中道理之前，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个概念，叫做社会规范与市场规范。比如说大家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呢，今天邀请你最好的一个朋友啊，来你家吃饭。你从早晨一大早就去一个菜市场，去买最新鲜的蔬菜，最新鲜的食材回来。经过了这一天的精心的烹饪，晚上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并且你跟你的朋友啊，对于这份菜都很享受，并且聊天聊得也很尽兴。就在这个时候，假设你朋友突然站起来，从钱包里面拿出了几百块钱说，你今天对我的招待真是太好了，我觉得你必须要把这部分钱收下，这样子才能表达我对你的一个感谢。而这个时候啊，我想多半的人会拿过这个钱甩在他脸上，真的想骂死他。我给你做这顿饭完全是看交情嘛，你这个时候拿出钱对我不是一种侮辱吗？那么你如果这样想呢，其实你的心里就是从一个社会规范过渡到了一个市场规范的一个过程。其实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面，一个啊叫做社会规范，另外一个啊就是叫做市场规范。社会规范啊，往往比如说我们在请求朋友帮助的时候，他往往是不求回报的嘛，他并且隐藏在我们的整个关系中，界限也不是那么明显。而市场规范其实就不一样了，在这里面啊不存在什么友情亲情，可能更多的呢都是以金钱来进行一个衡量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工作按劳取酬，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市场规范嘛。关于市场规范跟社会规范啊，其实艾瑞里教授做了一个实验，在实验所用的电脑屏幕上，左边是一个圆圈，右边是一个方框， 要求呢，试验者在5分钟之内把这个圆圈拽到这个方框里面，看你在5分钟能拽多少个。第一批人啊，分了3组。第一组啊，当你完成了这个实验以后呢，给你5美元。第二组呢，当你完成实验以后，给你50美分，差别还是比较大啊。第三组呢，什么都不给你，你就是来帮忙帮我完成这个实验的。大家猜猜实验结果是什么？其实我想你也可以猜得到。5美元这组啊，他们平均拖拽了159个圆圈；50美分这一组呢，他们平均拖拽了101个圆圈。那么由于你给的钱多嘛，大家可能工作都比较努力，高出了50%的量呢。我想这一点跟大家心里所想的是一致的。那么不给钱的那组是什么结果啊？他们啊，平均拖拽了168个圆圈，其实比那获得了5美元的那群人还高，说明啊，他们这组人更卖力。假设啊，你现在是一名律师，你平常的咨询费呢是100元一小时。这时候啊，比如说有一个组织来找你，他说你能不能帮退休职工来做一些法律上的咨询啊？我们给你付酬劳是10元一个小时。我想这个时候你多半情况下你不会去的，因为你觉得我又不差这10块钱，我去跟你工作挣这点钱完全没有什么意义。而如果你这时候你告诉他，我们这次要举行一个公益性的活动，参加我们这次活动啊，都是一些退休的人员，他们呢在法律上面遇到了一些问题，希望你们呢能进行一些免费的解答。这个时候啊，其实很多律师我想他都是愿意去的，因为他在这次公益活动中啊，他可以获得巨大的心理上的一个报偿。他在接受别人对他的肯定的过程中啊，他的心里啊一定会很满足嘛。正是由于这种满足，他更愿意的去从事这一份工作。而我们再来看看，其实收费的那种状态就是一种市场规范，而不收费的状态呢，其实它就是一种社会规范的范畴嘛。那么我们认识到了社会规范跟市场规范，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艾瑞里教授对于这个实验的升级版。他这时招募的志愿者啊，同样参加我们刚才拖拽圆圈的实验，而这次获得的报酬啊，不是现金了，而是奖品。50美分的那一组啊，获得的是一块士力架巧克力；5美分的这一组呢，获得的是一盒巧克力。那么这个时候啊，你猜猜结果怎么样？获得是一块士力架巧克力的这一组啊，他们平均拖拽了162个圆圈。获得一盒巧克力的这一组呢，他们平均拖拽了169个圆圈。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什么都没有获得的这一组人，他们平均拖拽了168个圆圈。我们看到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金钱，我们是纯社会规范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看到了，在从事这一项劳动的时候，我们付出的努力往往是差不多的。但是啊，有趣的事情又发生了。艾瑞里教授呢，对于第三组参与实验的人啊，他们所给的报酬啊，不单单是巧克力，而会告诉你，你获得的是50美分的士力架，5美元的一盒巧克力。也就是说，将我奖品的售价提出来，那这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当结果出来的时候，大家发现啊，跟我们之前直接给现金的时候差别不大。其实这时候啊，就得出来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社会规范跟市场规范碰撞到一起的时候，我们社会规范会被我们市场规范无情的碾压过去，完完全全的被我们的市场规范所占据这样一个主导，而这样啊，就很难再达到一个社会规范的目的。那么，我想这时候你要想了，那么我们既然从社会规范可以过渡到市场规范，那么我们能不能再过渡回去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在以色列还做过一个类似的实验。这个实验呢，是在一家幼儿园里做的。这家幼儿园啊，之前要求每一个家长到了晚上放学的时候啊，都必须来接小朋友回家。但是啊，很多家长都会迟到。家长迟到以后呢，都表现得很内疚。由于这种内疚，他在今后去接小朋友的时候，往往不会迟到。但这家幼儿园啊，出台了这样一个规定。他说，我们对于迟到的家长啊，每迟到5分钟，我们就要罚他5美元。那么这个时候啊，场面一下就失控了。迟到的家长比之前多了很多，而在家长心中认为，既然我迟到了，花些钱就可以了，那么我迟到以后完全不会再有什么内疚感。这个时候啊，其实他就成功的把社会规范过渡到了一个市场规范。经历了几个星期的试运行以后啊，这家幼儿园觉得这个方法实在不可行， 他们取消了这项规定。换个角度讲，他们也就是尝试把市场规范再过渡回我们的社会规范来。你猜猜结果怎么样？居然现在迟到的家长变得更多了。所以说，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也就是说，一旦当我们的社会规范过渡到了市场规范，你再想把社会规范重新建立起来啊，那就很困难了。我们目前已经了解了什么是社会规范跟市场规范，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最近的报道。可能我们经常会看到关于90后里面的一些闪辞族、一些跳槽族，认为我们现在很多90后啊，他们工作不踏实，不能像过去的人一样很专注地做一份工作，做很多年。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我想说，真的，我们现在很多的舆论是误解了我们现在的90后啊。那么这里面的道理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的90后啊，他出生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一个时代。我们中国没有哪一代人出生在过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他的物质是极度丰富的，不像之前，他如果不努力地保持这份薪水，那么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生活下去。而现在的90后往往没有这样的压力，他的父母往往都会有工资，不需要我们的90后去来对他进行一些资助，而我们很多的90后还往往需要在我们父母那边获得一些帮助，并且啊，随着我们现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它基本上整个革命了我们人类的协作方式。大家都听说过有一种事物叫做字幕组，他们这群人呀，有人专门负责把高清片源从国外带回国内，有人专门主动担任主持人，来把这部影片啊分成若干个片段。他把这部分需要翻译的资料啊发给那些在网上从未谋面过的那些网友，而最终每个人完成以后，再将这部分资料汇总到主持人那里。主持人对整个字幕文件进行一个压缩，而我们这样的效率是极高的，也许在1天内，从高清片源到带字幕的一个资源就发布在了网上。那么我们再来想想我们的很多技术性的论坛，一些问答型的社区，你当你提出问题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些大神来给你回答。而我们再想想，不论是字幕组还是这些回答问题的这些大神，他们都是不图回报的。他们出于什么目的？他们出于的目的，往往就是我这份工作有意义，我帮助了一个人。这种心理上的安慰，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想想那些消防队员，当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冲向火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难道他会想，如果我牺牲了，我就可以拿到多少多少钱的国家补贴吗？我想不会这样想。当他冲进去的时候，他一定在想，里面还有一个小姑娘，我需要把她救出来，我要挽救这个生命。而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是觉得这份工作是有意义的，而跟金钱没有多大的关系。那么我们再来联想一个场景，比如说在下一周，你的领导告诉你说，我们很快要举办一个演讲比赛，这个演讲比赛啊，大老板要来，你借此机会肯定可以再上一个台阶，一定要好好努力。我相信这个时候啊，你会努力地准备稿子，细抠稿子里面的每一个字，把它背得滚瓜烂熟。你的 PPT 啊，做得会非常精美，跟你的演讲配合，天衣无缝。但是假设就在你付出了巨大努力之后，你的领导告诉你，这场比赛取消了，我想他对你心里的冲击是巨大的，可能你在短期内对你这份工作啊，都没有一些信心和动力了。而我们现在所处的单位啊，基本上都会有一台机器叫做打卡机，我们都必须要按秒去打卡，不可以迟到。但是我们看看那些具有创新能力的公司，比如像谷歌、像苹果，它往往不限制我们的上班时间。而在这种企业里面，我们的员工更愿意为我们的这家企业付出，并且它的忠诚度也更高。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社会规范跟市场规范的冲突嘛。在社会规范里面，你犯了一些错误，你的朋友多多少少都会对你有一些宽容的，而市场规范就没有了。我刚才所举的迟到的例子就是这样。你想想，你单位里面的打卡机，它不单单是把你限制在你的工作单位这么简单，它背后很大的一个含义啊，就是打破了我们的社会规范，把你强制的拉到了一个市场规范的范畴里面。那么在这里面，你有些不满意。你觉得他给的薪水不合适，你觉得你的薪水完全对不起你的付出，那么你这个时候就会自然选择离开这家单位。毕竟我们现在的90后，他们不需要有那么大的压力来养家糊口。我工作虽然没有多少年，但是也有一些经验。随着我接触的这些人，我发现有一个特点，比如说这些人都大概能记得我在5年前、10年前公司给我发了某一样的年终礼品，但是啊， 他们往往都记不住在去年公司发给他了多少年终奖。我并不是在这里想提倡大家以后都不要发年终奖，而改为发年终礼品的这样一种制度。而我要说的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这代人不断地在冲击着我们传统的管理学。我们过去很多的传统的管理理念，在我们未来是会慢慢失效的。而你如果是这样一个大组织的管理者，你如何将未来的这些新生力量管理好？你以前所采用的那些管理方法呀，现在可能啊，不能管理好你的员工，反而啊，会促进让你的员工离开你的这家单位。今天啊，也许看似我们在说我们人生活中的一些非理性，但是实际我们归根到了我们最终工作的意义。其实我们还是想说，随着互联网不断的发展，在未来我们人的价值变得越来越重，那么我们去了解一个人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也许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它颠覆了我们的各个行业，可能在有一天它也会颠覆我们的大组织以及我们的管理模式。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变革的社会，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用格莱德威尔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自主性、复合性、付出与回报的关联性，以上三点是任何一份称得上令人满意的工作应该具备的属性。能赚多少钱并不是使我们快乐的最终源泉，使我们快乐的源泉是这份工作在多大程度上让我们实现了自我。那么感谢您今天收听叨叨来了这期节目。如果啊，你对我们的节目很喜欢，那么欢迎你分享和订阅。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意见很大，那么同样我们欢迎你大声的吐槽。谢谢大家。既然我们是爱智求真的小社群，那么欢迎你分享你的观点，哪怕只是只言片语，没有关系哦，只要你发到叨叨来了的微信公共平台。如果是比较长的文字，那么你发给叨叨的邮箱都没有问题。在这里，让我们头脑进行碰撞，产生出新的思想吧。